要讲律法，不过我要从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讲起。那么各位没有圣经没有关系，就听我读就可以了哈。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里耶稣是用当时人很熟悉的一个东西来做比喻，而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讲今天非常的不熟悉。第一个，我们不知道盐会失味的，盐就是盐嘛，哪里会失味呢？然后第二个，我们不知道盐没有用的时候会丢在外面被人践踏，那么这我们也很少想到这种事情。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啊，有些地方的盐的确在某些地方做丢在地上做肥料的工作，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在圣经上面讲，我们的常识也是一个地方撒了盐以后，就像罗马征服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要撒盐，旧约圣经也有这样的记录，那个地方应该就不能耕田了哈，这是我们不懂的。那我不懂的我们还是得讲啊，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啊。耶稣在这里指的是他们巴勒斯坦那里常常用的是不像我们的精盐，是盐盐，就是石头一块一块的盐。这盐盐呢，最少有一个用处呢，是把它绑起，用一个绳子把它绑起来，然后呢在煮汤的时候就放进去，就让那个汤有咸味，经过若干时间再拉起来，那么就那个盐，那块石头里面有大量的盐分，但是这样煮煮煮，有一天就只剩下石头没有盐了，那时候就丢掉了，这叫盐失了味。那丢在外面被人践踏呢，就是如果它真的有丢在土里肥田的作用的话，那的确是被人践踏。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先得知道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就盐的作用推论推想出两个答案，盐一个是调味的，一个是防腐的。那么基督徒在世上就要让这个非常没有意思没有意义的世界能够丰富一些，这我们也相信的确是基督徒有这样的见证啊。今天早上就星期六早上嘛，那个陈倩怡的是几点钟？
八点钟。
我们教会的陈倩怡姐妹在那个爱乐电佳音电台有那个音乐节目，她放这两个礼拜都放巴哈的，哇，真是好听，真是好言啊，让我们听到一些好的音乐，这是基督徒做的事情。那我跟康师母来的路上就在讲到，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讲到偶像。那么你们听过那个，一般在公园里面也有那个佛教的梵音啊，哇，真是非常的不好听啊。他们是世上的，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了。我们是世上的盐，叫这个世界非常没有光、没有亮的世界、没有味道的世界丰富起来。求主帮助，包括你在家里面，就是当你出现的时候，哎，我也知道，如果我们的脾气不好，当我们出现的时候，那个场合就安静起来了，大家都不讲话了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大家本来都在谈话，哎，看你来了，大家都不讲话了，那实在是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那个是一个。是一个能够让大家愉快快乐的。基督徒常常给人相反的印象，就是我们都是老古板，我们都是看到这个就说不可以，看到那个就是不可以。那么甚至有人说，有一个故事说，小朋友主学老师问小朋友说，你觉得上帝是怎么样的？他说，上帝就是天天在天上看有没有谁比较快乐，然后去 stop 他啊，就神不要我们快乐，神要我们天天读经祷告愁眉苦脸，没有，不是的，我们是最喜乐的啊。 我们是叫这个世界能够更有味道的。另外一个是相反的作用，另外一个相反的作用就是盐是防腐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么多的罪恶，那么上帝让基督徒能够使那个罪恶降低一点或停止一些，这是我们的两个看起来相反的功用，但是都是非常需要的。那这个世界实在是太邪恶了，这世界尤其我们越老越看不顺眼啊，当然人家也看不顺眼我们了，就是越老越觉得怎么会世风日下到这个地步了，怎么会前两天我也听到美国的一个消息，就是费城和芝加哥交响乐团有一个新的 policy 被要求的，以后所有演奏曲目三分之一必须是黑人作曲，就30%。以后费城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奏者三分之一必须是黑人。当然我们不能讲什么，即使在这里也不要传到那边去，这政治很不正确的，就是怎么会是这样子哈？那么我们台湾一些非常惊人的一些 quote and quote 进步也是让我们很吃惊的。求主帮助你在这个世界，先不要说世界很多的腐乱腐败，我们是防腐的。你不要说这世界真是叫人活得没意思，我们是让人知道活得是丰富的。但是用久了不就没有了吗？盐就失了味了，失了味就被丢掉，而盐非失味不可的，就是太久了它就金属疲乏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另外一节经文连在一起，就是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多连于基督了，也就是多用信心仰望，多从主那里得到力量。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得很仔细，因为世间我们并没有一个通天的什么东西，或者一个插头，我们一去按，哦，属灵的力量就源源而来了，每天去按一下我们就今天够用了，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我们必须常常学习仰望主，使我们不会失去味道，因为不断的有丰富的水，丰富的泉源进来。我第一次看到朱熹写的那应该算什么一句诗，何得什么，就是怎么来这么纯洁的干净的水，它因为有一个源头是活水。朱熹用了活水两个字，这圣经的字眼啊，你一个河如果要继续的非常的干净，必须有奔流的从上面来的活水，干净的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跟主相连而完成，而继续这些不可能的工作。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美国的清教徒一直都觉得他们应验了这句话，我们是山上之晨，世上之光。那这也是需要想一想，我们是世上的光又是什么意思？我们并不会发光，这光跟盐一样是一个比喻，它指什么呢？那么光通常是指着生命，指着真理，指着爱，就我们是让世上看到真理的人，我们是让世人看到爱的人，我们是让世人看到什么是生命的人。我们肉体也会老化朽坏，但是我们内心一天新似一天，这不能够隐藏的啊！求主帮助我们不但不隐藏，而且能够继续的发光。那他耶稣下面把这个尘缩小一点哈，说成一个灯，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似乎这是废话，我不知道谁点灯谁点蜡烛放床底下的，那不是废话，主讲的都不是废话，都表示我们实在非常非常需要被提醒，我们如果靠着主，我们是会发光的，不要被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把我们放在斗底下，我们能够照亮一家人，用刚才讲的话让一家人经历到这边有生命的力量，我们这个家里的一员，有指引真理的作用，有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而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的光这样照的时候，这些好行为会让人看到，然后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什么意思？哎，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当然就称赞你嘛，怎么会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呢？就是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不一定是口头禅，但有个心理的态度，就这是靠着主在做的。我讲过我的一个经验，有一次从洛杉矶回台湾，我旁边一个乡下不算很老的太太，乡下的太太，她去什么西来寺反正参拜吧，非常虔诚的，她又吃素，她又不懂英文，所以我一上飞机呢就需要帮她很多忙，包括翻译啊，包括跟空服员说要他已经订了吃素的餐啊等等等等，然后告诉他厕所怎么上去啊等等等等。那我就想，哎呀，帮忙就帮忙了，就不要多讲什么了，他这么虔诚也不必传福音给他了，没有用的。好，飞机快要到桃园机场，他说，哎呀，真是阿弥陀佛啊，今天碰到了活菩萨了，我都完蛋了，我做这么多好事让人家归荣耀给活菩萨了。所以各位，我们行善不是挂在嘴上，而是最少一个心理的态度，希望人家知道我们是奉主的名，我们是靠着主做这个事情的。我对你好不是什么菩萨，我对你好是上帝，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做这么多好事，他更敬虔的是一个佛教徒，我真是害了他。我们奉主的名做事。好，这个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啊，就是我们是盐是光，都是我们所做的事叫这个世界上的人得到真正的好处。那么人要得到好处，人需要遵守律法，那就是十七节了。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怎么会想到废掉律法呢？我们大概很少想到说废掉律法这件事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各位，当刘邦打进咸阳城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其实应该是所有历史上所有的政权更替的时候，这种革命更替的时候都会做的事。新政权的来到，我是不知道中国大陆在1949年他们成立了以后，甚至在快要成立的时候，是不是这两件事是头要做的事？新政权来到，一定要做两件事：废掉旧法，废掉旧弊。我不再用你们民国的东西，我不再用你们民国的法了。那么，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政权，新治国有新的办法。那么，约法三章就是刘邦说，秦法禁废只有三条，杀人者死，伤偷抵罪，就是三条。那犹太人他们亡国了，他们一直都有一个盼望，神的国会再度的临到，会借着弥赛亚临到，他们盼望这个。那么所以耶稣来了，圣经上常常就讲到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神国近了，其实就是在说天国之君来了。 我来了，我是天国之君，我是一个神国度的领袖，我来了。那么当神的国要临到这个神已经很久不在的地方的时候，你指望的是什么？新的国度来了，你指望的就是旧法进去。所以当马太讲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甚至好像宣告他的大宪章，神的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先讲一件事，我来不废掉前面的法，我不废。那么我们把前面的政府前面的朝代推翻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法，没有，耶稣说我不废，我要成全。注意，我不是要废掉，他也不是说我要你们彻底遵行以前的律法，他没有说我要你们遵行，他说我要成全这个律法。也就是在这里，我觉得仍然是有非常丰富代赎、救赎、拯救的意思，乃是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我来成全律法，不是你们，你们行不了的啊。然后他很严肃地说到，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了，那就也需要提醒一下，什么是成全律法？每一条都要遵行，每一条都要实行，而且实践的完美。律法旧约有应该是什么617条吧，就是这么多，十诫有十，浓缩可以浓缩成十诫，所有律法都在十诫里面。十诫再浓缩一下就是两诫，前面四诫是对神的，后面六诫是对人的。律法我们会想到很多哦，小到交通规则，小到食物洁不洁净的礼仪，大到应该怎么对上帝。律法内容是什么？我们先说啊，在西乃山底下神颁布他的律法，对犹太人来讲，这一天比世界的创造还重要，因为这个受造的世界有一天要过去，上帝的律法永远不过去。在创造的世界里面有各色人种都要被消灭，只有选民，我们 Jew， 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上帝把他律法给我们。这个思想犹太人一直有，即使他们是被人伤害得很厉害，保罗也有。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吗？犹太人比外邦人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吗？然后我们很多人会说，哦，犹太人很聪明，他们诺贝尔奖得的特别多，哦，犹太人很聪明，他们在哲学艺术在哲学在很多 field 上面是非常不成比例的优秀。圣经讲的刚好相反，圣经讲犹太人非常的愚蠢。谢谢，不用了，我讲的时候不喝的，谢谢谢谢。就是在犹太人我们会觉得他们很聪明，我想也是很聪明，可圣经讲犹太人特点是很笨，在列邦中你是最笨的。犹太人的优秀不是他们本身的血统，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个人，不可以在神面前不可能因为你的肉体、血统、 IQ、 遗传、文化夸口的，没有，都不可以在神面前，这些都不够。犹太人的优秀是，犹太人的福气是因为神的律法给他们，在成文的律法，只有犹太人有上帝成文的律法。当然你也不必羡慕他，他们得到了这个， 他们没有遵守，他们被罚得更厉害。嗯，我听过有人说，哎呀，神很不公平，拣选犹太人，怎么不拣选我们中国人？我说，我知道被拣选的结果是怎么样，你说不要拣选算了。神不偏弃偏爱任何的人，但是的确为了要让世人知道神的法则，他选了一个民族，最不优秀的民族，很少的民族，很笨的民族，做奴隶的民族，把法跟他们讲。所以犹太人说，颁布十诫那天比创造世界还重要。创造世界，那个世界会过去，这个律法永远不会过去。为什么？律法是神的旨意，所以律法很神圣。那么这个很神圣呢，又很轻松，又很可亲，因为所有的律法就是两条：爱神爱人，很温馨，当然也是非常困难哦。爱神爱人非常的不容易，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刚才我问了一下我们恩典团契有没有学法律的，我还问翁月生今天有没有来原来他老人家我也老人家了，是在加勒团契啊。嗯，法 law 这个东西有神圣尊严的地位吗？法 law 这个东西在各民族中有一个神圣的地位吗？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传统里没有。共产党到这几年还在讨论法大还是党大。那么在英国很早就讲定了，国王处处被牵扯，发脾气了。我忘记是哪一个国王。我是英国的国王，哎，我是万人之上，哎，哦，陛下，你是万人之上，你在上帝和法律的下面。这我也看过，在近代史上，包括毛泽东啊、刘少奇啊，都说啊，不要立什么法，立了法对我们自己捆手捆脚的。我们整国民党的时候就是用他们的法。他很清楚知道不要立什么法，但是又不能没有法。但你有法又不遵守，那很麻烦。但你有法遵守，我们又听过商鞅变法的故事，就是到底有一个绝对尊严的法律，不管是 constitution 或者什么，有没有那个必要？不管有没有必要，在圣经里面给了犹太人，可能也给基督教国家的一个文化影响，就是法律神圣，不可以侵犯。对不起，我本来就想跟学法律的或执法的人员，或者是律师，或者是检察官，或者是法官，了解一下那个法律对你是很神圣的吗？你判案的时候是看这是谁，哪一个党哪一个派的人，还是看法律上怎么说？这个求主帮助，法是不能废掉的。我们不管别的了，这两条应该很容易了解。你要尽心尽心爱你的上帝，你要爱人如己，这是不可以废掉的，这也不能执行的，也不能成全的。我们不能成全，只有主能够成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法律的时候，或者耶稣讲到法律的时候，是提醒我们这个法律是多么的好，这法律又是多么的可怕，因为我们办不到。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几个最有挑战性的问题都是律法师问的，或者文士，就是最懂得法律的人。良善的父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就是他们都发现，包括那个少年官，哦，耶稣说你要做什么则得到永生，你做什么，律法上怎么讲的，哦，要孝敬父母，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去做啊，这一切我从小都做到了，哦，还漏了一点，反正这些人都忧忧愁愁离开了，或者很困惑离开了。尼哥底母也是一个优秀的人，半夜来找耶稣，不知道他是害怕被别人知道，还是他有很长的问题，不要被打扰，半夜来找耶稣。也是一开始称赞他，你是一个好老师，耶稣说不要叫我好老师，你的问题，世人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由好老师可以解决的。你的英语发音不好，找一个好的老师教，你的钢琴弹得不好，指法不对，找一个好老师纠正，任何东西都需要好老师。但是你想要到上帝面前来，你要得到拯救，你要洗去你的罪恶，你没有办法遵行律法而得到，你没有办法，你只有我能够成就这样的事。这些非常优秀的人在圣经里面最少有三个都是问耶稣这个问题，少年官、律法师，包括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都是在这里面讲出来的，告诉我们你去爱人，你先看到你自己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不要废掉任何一个律法。第十九节，任何人废掉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你看这段经文，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废掉诫命还能在天国里面吗？它不是指进天国的条件，它是指一个已经在天国里的人，如果对神在旧约的任何规条有所藐视，这个在天国中是被视为最低的。而旧约里面所有的饮食的规矩和那些仪式的规矩，不是被废掉了，是耶稣都成全了，耶稣所做的事使我们都圣洁了。如何成全，如何圣洁，耶稣做了两件事情，或做一件事有两个效果，一个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该死，我们在上帝的律法前都站立不住，我们在上帝美好完全，也要求人美好完全的律法前，我们站立不住，好像最干净的人，真的把自己的手放在放大镜底下看一看，哦，细菌还真不少啊。最健康的人去仔细检查身体，要挑出毛病还可以挑出很多了。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应该，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偷了中央银行的钱啊，这我们懂。世人都犯了罪，说了很多谎，这我们也懂。世人都犯了罪，脑袋里都犯淫乱啊，这我们也懂。什么叫亏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能被我们亏缺吗？神的玻璃窗会被我们，彩色玻璃窗会被我们打破吗？什么叫亏缺神的荣耀？各位，什么是神的荣耀？荣耀就是美。神的美，最美的在哪里？哦，我们讲到神的美，山川大河，雪花片的结晶，哦，春天的开着花，冬天的雪，大自然，星星、月亮、太阳，我们讲到美就讲这些。你知道最美的就是你自己吗？去照镜子，我哪里美？所有的我刚刚提到的宇宙星辰，从最大到最小的，最惊人的最惊人的 quark， 最小的 quark， 这些东西都充满了美， 如果我们懂数学的话，很多人说数学的方程式有些真是美极了，我数学很烂，所以我不懂那有什么美，美极了，棒极了，这些都是美。我们的主是一个美丽的神，所造的也皆美，但是没有一个像你这么美。你是按着神的荣耀形象造的，我们应该在这世上处处显出叫山川大河都羞愧的美好。我们亏缺了，我们把这一切的美好都没有归荣耀给上帝，也没有去赞美上帝，而去破坏了，听了魔鬼，听了蛇的话，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需要处罚，这处罚就是永刑的死，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这是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所做的，就是代替了一切的刑罚。但是这是消极的，还有更积极的。神要人的美，包括我们遵行上帝的话，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能够做的曲子，我们能演奏的音乐，我们能画的图，我们能做的管理，都是你现在不可想象的美好。那因为神造我们是要把他的荣耀显在各地，显在全地，显在全宇宙。消极的，我们犯罪了，亏缺了，把神的美变成丑了，那需要处罚，耶稣替我们受了处罚。还有积极的，其实可是我们却很忽略耶稣所做的积极的，就是他成全了所有的律法。虽然他活了只有那么短的时间，虽然他很多事情没有做，但是他把所有律法上的要求，包括敬畏上帝，包括爱人，通通都在他地上的生活里活出来了。这一点我们很忽略，我们比较看重的，我们也比较感动的是他为我死，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了我该受的刑罚。这我们很熟悉，我们唱的诗歌什么多半都是这些。可是如果耶稣来只是为我们死的话，那他生下来就被希律杀掉就够了，他不需要活那33年。他那33年替我们，在神学上是 positively 成全了律法，他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 negatively 承受了违反律法的刑罚。33年，哎呦，古今中外，古往今来，所有的人，从亚当夏娃到主再来的，不知道人有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吧，每个人平均活50岁，也不知道几千多少多少多少年岁，多少事情。耶稣33年就把这些事做完了。耶稣33年还不到33年，前30年什么事都没做，起码没做什么大事。到30岁的时候才出来，前30年都在一个木匠家里做木工。哎，各位，这恐怕正是耶稣在替我们做事的美妙的地方，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做。你说这有什么美妙？就是他对天父的顺服。哦，连诸葛亮这样的人，一个人，我们不被人看重，都会常常唱唱歌啊，哎呀，这个什么，我这个千里马没有被伯乐看到啊。耶稣要他做很多的神迹奇事，或做许多的事是可以做的，他没有做。他30年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做，就是顺服天父。在一个木匠家里，我觉得就一个充满了能力的上帝而言，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学习啊！忍耐等候，然后在那3年的神迹奇事教导当中，也把上帝给 人要做的律法要求的都成全了。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这所有的他都帮我们成全了。守律法，上帝的律法要遵行的，这就是吊诡的地方。所以最好的律法让我们最受不了也在这里，因为律法要通通遵行，不可以有一条不遵行，不可以虚臾相违啊，不可以，要时时遵行。我们那时候国文课本都有引这个，我忘记哪一个哲人讲的话了，道德无假期，道德不能放假的，不能说你不能跟你老婆讲我一年364天天天都守贞，就一天让我出去花天酒地一下，不能。哎呀，364天都守贞，只有一天不守，这有什么关系嘛？不不不，一天都不能不守。道德没有假期，道德没有说今天可以放松一点，今天放假，没有，道德没有假期。神的律法是最完全的，完全，因为它完全，我们就受不了，因为不能有一丝的瑕疵，通通要遵行，时时要遵行。最可怕的是要里外合一的遵行。所有的律法原则上，人间的律法原则上都是只看你外在的行为。我今天站在珠宝店前看那些珠宝，心里想着啊，如果我能，他那个玻璃不知道怎么搞都没弄好，我就把它拿走了，不会有警察来抓我的，不会有警察说啊，你这位先生，你刚才偷东西了，我哪里有偷东西，你脑子里想要偷那个东西，不会有法律来处罚我们脑袋想的东西。一个男人在海滩上色眯眯看着女生，除了他老婆可能打他一个耳光以外，不会有人，不会有警察说你刚刚强奸了别人，我哪里有，你色眯眯的眼睛看他，这不是警察说的，这是耶稣说的。律法不是遵守外在的就好了，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你，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魔力应该就是 foolish， 富笨蛋，哦，下地狱了，不是他下你下哦。耶稣说的是心里的善良，心里的美好。好，我们赶快说一下啊。我觉得我们看律法，包括特别是登山宝训讲到的时候，千万不要像托尔斯泰这些人、甘地这些人，实在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很幼稚，他们很幼稚，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看耶稣在说什么，他们通通都在说，甘地、托尔斯泰都在讲这两个人。甘地当然不是基督徒，托尔斯泰也不是历史意义上基督徒，但他们写了很多对耶稣的教训非常佩服的。甘地的不抵抗主义就是他觉得从登山宝训来的，他们说周常责备基督徒，你们怎么都不遵守这么宝贵的登山宝训呢？这是真是人间最好的东西了。甘地和托尔斯泰居然没有看到这最清楚的耶稣说的话，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动怒，你不可看不起你的弟兄，那样难免受地狱的火。你外在的行为做得到根本不是重要的，或者说那个虽然重要，更重要是你内心啊。 我们哪里管得住我们内心哦？我们的舌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睛、耳朵都管不住，我们的心我们怎么管得住？我很苦啊，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好苦啊。律法要求你的是什么？二十三节，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在信友堂聚会的时候，你在丢奉献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各位，不是你向弟兄怀怨，弟兄向你怀怨，有人对你不满，有人生你的气，那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各位，如果你真的去这样做的话，第一个，向你怀怨的人，如果是怀怨的人，看到你来就更火大嘛。向我们怀怨的人，我们就不跟他来往嘛。蔡英文跟马英九就不要有来往嘛。马英九提着一篮苹果去跟他和好，恐怕还被他赶出来。相反的，蔡英文也是一样啊。怀怨就不要见面，你要去跟他和好。我都觉得他不回，没时间回来献礼物了。耶稣讲的下面是不是很啰嗦，是不是很多余？二十五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真啰嗦哎！审判官交付衙役，衙役还没有讲说门口的衙役交给那个监狱的衙役，监狱的衙役交给那个小牢房的衙役。真啰嗦，怎么这么啰嗦啊？你就下在监里了。耶稣讲的意思也很就是好像也很幼稚，你同对头还在路上，赶紧与他和稀一样嘛。要能和稀不早和稀了？我们在往法院的路上还能跟他和好吗？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我也知道啊，为什么一文钱还没有还清，耶稣要在这里讲这个话？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其实还是一件事，你跟人的和好，你在罪恶的世界跟人的和好，避免这些争端，你要尽你一切的力量去做。而实在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去做，我们也做不到。我觉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的其实跟保罗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就律法真是好，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行不了，律法就是杀我们的，就叫我们很痛苦的。很好的律法，可是我们行不来啊。那下面这个例子就更清楚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各位，耶稣废掉律法了吗？耶稣废掉上帝的律法吗？耶稣好像是废掉了。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告诉你们，那有话是谁跟你讲？不是摩西，是上帝。耶稣在讲上帝的话，耶稣在讲上帝的话，然后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我是上帝，我是上帝，我告诉你们上帝律法的意思是什么？不可奸淫。哦，是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我没有奸淫。耶稣不必引这句话，就直接讲，我告诉你们，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了罪恶，每一个人都违反了，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看不出来，可是每个人都知道，心知肚明。那怎么办？你看到妇女就动淫念了，那怎么办？然后说耶稣就说，你的右眼叫你动淫念，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那个叫什么？咸湿手是？咸猪手啊，咸猪肉，那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这什么意思？各位，耶稣在讲一件事，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是罪人，我们有罪性，我们没办法遵守律法，可是 你对抗罪恶一定是失败的，可是你不能不对抗，不但不能不对抗，你要尽你一切的力量去对抗，因为那是邪恶的。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弯出来，我常常讲嘛，弟兄，你有100个眼睛不够你一个礼拜挖的，甚至不够你一天挖的。难道盲人就不会犯淫乱了？笑话。你手砍掉了你就不犯罪了？笑话。我们对抗罪恶就算砍手挖眼都没有用，但你不能不做，你还是要努，还是要在注定失败里你还是要做啊。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真需要上帝，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福音，律法让我们知道，尤其是越对律法认真的人，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跟在耶稣光照之下就知道你差远来，你需要救恩。然后讲到不能然后了，我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提一下好了，31节说休妻就给他休书，我告诉你们就是不可以啊，除非他是犯了淫乱，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哇，以前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离婚的这个真是方便极了，比那拉斯维加斯那里离婚还要方便，拉斯维加斯还好像听说以前要等一个礼拜。以色列人，这个是圣经里讲的，摩西讲的，要离婚，当那个不是离婚是休妻了啊，但是我们把它男女平等来看，就是休妻休夫一样，要离婚就是口说无凭，你不能说你给我滚，永远不要回来，这不行，这太草率了。那怎么不草率？你要写一个写说，人若写休书，说我不要你了，我休掉你了，你只要会写这几个字，我从今天起休掉你，总不要回来，康啊，不是谁谁谁就可以了。哇，离婚真的很方便啊。门徒也觉得太方便了，耶稣说：“哦，不不不不不，耶稣讲了很多次，都在讲这个事情。他讲主要就是说，你们因为心硬，跟你们住在一起，你们也学不会善待妻子，而且只会继续的打他、伤害他，所以就允许你们休。其实不可以的啊，不可以。”门徒在另外一个地方听到这样的话，就说：“那。”婚姻如果是这样，不如不结婚。你看男人多坏啊，就是不方便，他就不想结婚了。这都是让我们看到婚姻、家庭、单身各样的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上帝的标准。自以为义的人多看一看圣经，包括看一看登山宝训，包括看一看耶稣讲的话，就应该很羞愧的承认我办不到，求主帮助。后面那个启示的我们不去讲它了，这其实也是一样的事，一样的事，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今天常常真是模棱两可，要给自己方便的地方太多了，求主帮助。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祸灾我们的口，我们的口应该是颂赞你的，应该是感谢你的，应当是诉说唱出许多美调美曲来歌颂你的荣美。可是我们的口常常是非常肮脏污秽不诚实伤人的。主，我们的眼睛是多么奇妙的结构，是灵魂之窗，我们可以看近可以看远，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景色，照相机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我们的眼睛比照相机棒太多了，但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没有用我们的眼睛看该看的美好的东西，我们看下流的东西。主，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耳朵，我们的一切 像诗人说的，我受造奇妙可畏。但是这么美好的东西，我们让它蒙尘了，我们堕落了。我们谢谢你的慈爱和怜悯，求你继续用你的律法光照我们，免得我们自大。求主让你的福音光照我们，免得我们绝望。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